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河北法轮功学员孙立再被网判九年；吉林两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辽宁法轮功学员王秋平被网判四年；湖北咸宁公安局副局长魏涛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孙立先生，2020年11月13号 被唐山市路北区法院非法庭审，被网判九年。目前孙立已提起上诉，要求无罪释放。孙立是原唐山钢铁集团公司职工，他在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得到净化，连原本五官不正的长相、歪着的鼻子也在不知不觉中正过来了。孙立把修炼法轮功的美好告诉民众，希望更多的人能从中受益，却遭到当局迫害。2020年5月31号，孙立到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家做客，被随后闯进来的七八个警察绑架，他的汽车被扣押，孙立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后来得知，唐山市东窑派出所警察跟踪孙立已有半年的时间。唐山市路北区检察院人员逼迫孙立在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认罪认罚书上签字，孙立拒绝。路北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孙立。2020年11月13号，孙立被路北区法院非法庭审，被网判九年。孙立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此前孙立也多次遭到迫害。2010年，孙立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劳教一年。2017年5月7号，孙立在玉田县大安镇集市上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大安镇派出所警察伙同玉田县国保警察绑架。2018年1月24号，孙立被玉田县法院网判一年零两个月，并被唐山钢铁公司开除公职，被迫失去工作。当时法院为孙立指定了法律援助律师，这个律师说，我的当事人对社会的危害性几乎为零。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法轮功学员杨丽艳女士被网判十年，大安市法轮功学员于雷先生被网判三年六个月，2020年12月4号被截止到吉林市监狱。松原市前郭县白伊拉嘎乡红光农场村法轮功学员杨丽艳，2019年9月10号被松原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连她不修炼法轮功的丈夫也被一同绑架，警察还非法抄家，抢走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杨丽艳被非法关押在松原市善友看守所，她丈夫被关押在松原市拘留所，后来被放回。杨丽艳在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被吉林省前郭尔罗斯法院网判十年。现年37岁的法轮功学员于雷家住大安市联合乡长发村。2019年12月10号，于雷和妻子驾车行驶到一处桥洞，路很窄，前边停着一辆车，一人过来向他借工具，于雷将车停下，突然后面冲上来一伙人，把于雷打倒在地，给他戴上脚镣手铐，强迫于雷在寒冷的冬天光着脚戴着脚镣走路。于雷的妻子也被戴上手铐。后来得知这伙人是吉林省松原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警察。于雷夫妇被强行塞进车里，劫持到松原市善友看守所。于雷的车被扣押，车里价值600多元的茶叶、两条珍珠项链、两部手机及2000多元现金全部被抢走。于雷的妻子被非法关押15天后放回。于雷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松原市善友看守所，一年后被诬判3年6个月。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秋平女士于2020年2月被绑架。近日得知，王秋平于12月28号被网判四年。2020年2月22号，王秋平因向民众发放讲述武汉肺炎瘟疫真相的小册子被人恶告，王秋平被警察绑架到马路湾派出所，警察还抢走了他身上带的1000多元钱和手表、自行车等私人物品。王秋平拒绝配合警察的非法审讯，半夜时走脱。沈阳市和平区国保大队和马路湾派出所出动大量警力，派特警、警车监控定位追捕王秋平，过程中王秋平再次走脱。和平区国保大队伙同马路湾派出所警察到王秋平家抄家，抢走了他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2月27号，王秋平再次被绑架，被强行关押到和平区精神病院迫害。王秋平被关押到精神病院一个多月后，4月13号被和平区国保大队和马路湾派出所警察转移到沈阳市第二看守所，看守所不许他的家人送衣物存钱，也不许律师与他会面。 和平区国保大队与马路湾派出所将王秋平诬告到沈阳市和平区检察院。和平区法院对王秋平进行了非法庭审。2020年12月28号，王秋平被网判四年。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政法委书记魏涛在任职期间一直卖力的诽谤、污蔑、抹黑法轮功。魏涛从通山县一路跻身到咸宁市任职，迫害法轮功成为他仕途上攀升的资本。魏涛，男，湖北省咸宁市重阳县人，2008年至2011年11月任重阳县公安局局长兼政法委书记，2011年11月至2019年2月任通山县公安局局长兼政法委书记。2019年底，咸宁市政法委书记蒋兴华对魏涛迫害法轮功的做法大肆吹捧，直接提拔魏涛任咸宁市公安局副局长，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魏涛在任职期间直接指挥或参与协助实施对法轮功的抹黑诬陷。2005年，通山县成立所谓的反邪教协会，把法轮功学员当作主要目标迫害。该组织主动向全国五大宗教界发出所谓的倡议书，恶毒攻击法轮功。2013年7月，湖北省所谓反邪教宣传工作会议在通山县举行。2014年9月，在通山县所谓反邪教协会的邀请下，咸宁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等组织在通山县举行会议，并向全市发出所谓的倡议书，直接攻击诽谤法轮功。多年来，通山县共成立15个所谓反邪教分会，覆盖全县205个村子，村村都有管理聚会点。在610办公室的指挥下，经常举办污蔑法轮功的图片展、巡回放映、文艺下乡演出、宣传讲座、宣传标语、大型签字等活动，欺骗毒害世人。2015年，魏涛指挥通山县政法委系统统一部署各级所谓执法人员，利用各种手段收集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住址、指纹、字迹、走路姿势、肖像照片、口音、视频、手机信息、网络、身份证、车牌号等等。今年中共搞的所谓清零行动，就在收集信息，非法建立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库、黑名单，为中共大耍特务手段迫害法轮功铺路。2016年8月份开始，在咸宁市的县、社区、镇、村的交通要道口、人多的地方，都安装了庞大数量的有线高音喇叭，每天定时播放污蔑法轮功的内容，毒害众多民众。这些都是在魏涛任重阳县公安局局长兼政法委书记、通山县公安局局长兼政法委书记期间发生的。魏涛任咸宁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咸宁市法轮功学员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被绑架、被强制送洗脑班、非法劳教、非法判刑，有的被刑讯逼供、酷刑迫害、被敲诈勒索、被迫流离失所、被迫害致死等。2019年5月31号，明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查赴美签证，对迫害人权及宗教的人、迫害法轮功的人，包括其家属及子女，拒发签证，拒绝入境。魏涛现已被知情人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台中法轮功学员新年传真相谢师恩；美国新泽西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祝师尊新年快乐；日本关东法轮功学员新年征签呼唤正义善良。2021年1月1日下午，台湾台中法轮功学员齐聚市政府广场集体练功，学员们怀着最崇高的敬意，双手合十于胸前，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恭祝新年快乐。 法轮功学员们集体练功的场面祥和壮观，吸引了许多市民和过往游客。他们纷纷用手机、相机拍照、摄像，有的跟着比划动作，学练起来。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在支持起诉江泽民的联署信上签名，对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一伙迫害法轮功表示愤慨。每逢节假日，台中地区来自各行各业的法轮功学员都会聚集在台中市政府广场上集体练功，向市民展示法轮功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传递真、善、忍的美好，方便民众了解法轮功。季慧女士修炼法轮功已有21年，她说自己年轻时受现代思潮的影响，有很强的自我，通过修炼，季慧放下了强烈的争斗心，能处处为他人着想，换位思考。她发现周围的环境也随之改变。季慧感恩地说，这一切都是法轮大法给的，师父给的。今年33岁的黄雅玲学练法轮功1年多，他觉得自己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他回忆说，2年多前在网络上看到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贩卖的消息时，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曝光，他发现这是事实，他感到中共太邪恶了。后来他在网络上开始自学法轮功。黄雅玲介绍，随着听师傅的讲法录音和练功，看网络上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体会，并尝试对照师傅讲的法理改变自己的言行，他发现自己身体变好了，原来所患的干眼症、便秘都不见了，以往靠营养品维持体力现在都不需要了。看到雅玲的变化，她的丈夫也开始学练法轮功，夫妻关系变得非常和谐，当发生矛盾时会对照法理交流，互相提醒，更能理性对待矛盾。何素贞和丈夫年轻时白手起家开工厂，经过多年辛勤的打拼，事业有成，但夫妻间却因个性不合经常冷战。1999年何素贞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遇到矛盾懂得向内找，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丈夫、孩子看到她的变化后也陆续走入修炼，现在全家人都修炼，三代同堂，和乐融融。担任鞋业样品制作的王丽霞修炼法轮功至今已有12年了，她表示修炼后心的容量变大，看问题的角度也与以往不同了，以前都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教育孩子，亲子关系很不好，丈夫离世的早，大儿子当年才上小学6年级，失去父亲对孩子打击很大，大儿子在家几乎不说话，沉默自闭，小儿子的学习成绩在班上都是倒数。但自从王丽霞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再坚持己见，尊重孩子们的决定，家庭气氛变得融洽，大儿子也跟他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小儿子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德国的一个研究所学习机械专业。王丽霞说，这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修炼是多么奇妙，多么美好。从事国际人力中介语言教育的越南华侨蔡女士特地到市政府广场观看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感受法轮功的美好。蔡女士表示，在她与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发现，他们都是很和善的人，法轮功是一个正向的团体，她很认同法轮功。2021年1月1日美国新泽西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新布伦瑞克市的博伊德公园集体练功弘法，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新年第一天，原本预报的阴雨天一下子豁然开朗，蔚蓝的天空，金色的光芒普照万物，祥和与宁静充满着四周。新泽西州中部的一个学法小组的中西方法轮功学员相聚在博伊德公园集体练功，并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表达新年恭祝和感恩。这些学员中，有的已经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也有刚刚走入大法的新学员，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10几岁的年轻人。他们怀着感恩的心情聚集在一起， 展现着大法的神圣与美好，传递着真相与希望。写有法轮大法好的中英文横幅，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神圣亮丽，似乎在唤醒人们久远的等待和期盼。来往的车辆、行人被学员们平和庄严的练功场面所吸引，不时有经过的车辆发出鸣笛声，表达他们的赞许与支持。李先生2020年初来到美国新泽西州，正好赶上武汉肺炎瘟疫在全球传播，他在这个特殊时期加入到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行列。他说，过去的一年中，我看到武汉肺炎瘟疫肆虐全世界，对每个家庭、每个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在这种情形下，能够参与到一些大法的活动中，我感到很荣幸。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跟随着新泽西的学员们一起来到公园户外练功，就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李先生还表示，大家在一起练功，心里感到特别亲切、温暖。我感到周围都充满了正的能量，马路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也感受到这种正的能量场。法轮功学员在影响、改变着周围的环境。2021年1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法轮功学员在东京的一个地铁站九段下车站设立法轮功真相展台。他们拉起真相横幅，摆放真相展板，派发法轮功资料，征集签名，支持严惩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学员们向过往的民众讲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酷刑迫害、活摘器官并贩卖的反人类罪行，呼吁人们伸出正义之手，帮助结束这场迫害。长期坚持征签的一位日本学员说，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这项支持起诉江泽民的活动的。这些年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造成了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这是天理不容的。我们身在海外民主国家，要尽可能地帮助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这些年在日本，已有93万善良的日本民众签名联署举报江泽民，在全球范围内签名支持的人已经达到380万。许多日本民众在接过传单了解真相后，纷纷在举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征签簿上签名，并鼓励学员加油。有民众表示，中共是人类的敌人，日本人应该拿出更多的勇气去发声，去传播真相。尤其是日本政府，把中共当作是盟国的话，只有失败。新年期间，日本学员在多个地区举办征签活动，希望用这种和平理性的方式唤起更多正义善良的力量。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051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 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向涵。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故事的主人公是吉林省的法轮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22年来，身心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无论在工作中、家庭环境中，甚至走在街上所遇到的事，他都能够很自然地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发自内心地善待他人。法轮大法把他从一个自私自利、心胸狭隘的人，造就成了宽容、大度、先他后我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由于不放弃修炼，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看守所的环境非常的恶劣，牢房里的人多得睡觉像是摆刀鱼，头抱脚立着睡。我身边挨着的人很胖，他睡着了就会压在我身上，怕他睡不好，每次我都是一动不动。看守所平时用水很紧张，我就自觉地很少用水。厕所堵了，我就默默地把脏物掏出来。牢房里关押的什么人都有，经常发生争吵，我处处谦让，忍让他们。那种自然地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善的表现，在那个复杂的看守所里更加显得突出、鲜明。就这样，不骂人就不开口说话的牢头被感化了。有一次，我传法轮功真相信给别的牢房，被狱警发现，狱警就用搞株连的办法惩罚一屋子的人，不让他们出去放风。我找狱警理论，牢头含着泪对我说，没关系，有能耐就一直不让我们出去，看他们能惩罚几天。你们大法弟子都无私，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为了你给你带脚镣我都愿意。狱警看到没达到引起大家怨恨我的效果，第二天就解除了这种无理的惩罚。当时还有一个大法弟子把一盒仅有的饼干送给一个死刑犯，那个曾经在社会上混，遇到刀枪都不眨眼的男儿，在放风的时候路过女牢房，他流下了眼泪， 说：“姐，这么多年来，我是第一次接到别人给我东西，以前都是别人从我这儿拿。我没进来前，要是学了法轮大法，我就不会犯罪了。我会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的。如果有来生，我一定学大法。”后来，他是一路上喊着法轮大法好去行场的。后来我从看守所被转到监狱，监狱搞转化，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两个人包家一个大法弟子，就是两个刑事犯监管一个大法弟子。而我把两个包家当姐妹相处，给他们讲大法是如何教人向善，如何使人身心健康的，帮他们写家信，开解他们的烦恼。人都有善良的本性，所以我们平日相处挺好。可是人都有私心，特别是监狱的环境，包家为了得高分早点出狱，背后打小报告给警察，但我从来不计较。有一次，一个包家把我看的大法师父指导弟子修炼的经文放在哪儿告诉了狱警，因此我遭到五马分尸似的抻床的酷刑。当时我就绝食抗议，监狱中的所有大法弟子联合营救我，给监狱长写信要求放人，然后全体绝食。狱方对我酷刑的目的，就想让我转化，放弃修炼，逼迫我写不练功的保证书。监狱的狱政科、刑侦科科长、大队长分别找我谈话，恐吓我绝食的后果。由于我坚定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全体大法弟子的绝食抗议，第三天我被无条件解除酷刑。回到监时，一个刑事犯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太无私了，我包家的那位那么大岁数了，为了你也能绝食，饿得都打晃了也不吃饭，只有你们修炼人能做到。为了别人不顾自己的生命，我们普通人都自私，不可能为了帮别人不吃饭。”我找到告密的那个人，拉过他的手，他一下子就哭了。我平静地面带微笑地说：“我不怪你，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道理，做人不能为了自己昧良心呀。今天我是活着回来了，那是因为有那么多我都不认识的法轮功学员一起绝食把我营救回来了。假如我没回来被迫害死了，我的死是因为你的告密。你出狱后想想，你参与害死了我，一个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人，你会活得自在吗？我想你本性是善良的，知道杀人是作恶，所以以后一定要记住，不要再做傻事了。你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善待大法弟子会得福报的。”他很后悔地表示明白了，他很感激我不恨他，从此不再打小报告了。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兄弟姐妹有六个，他们各自的家庭条件都挺好，我是最小的。因为我这些年遭受中共的迫害，经济条件相对差一些。我的父母由我的一个姐姐照顾，父亲患老年痴呆症，晚年时又患有直肠癌，屎尿弄得到处都是，还不让换洗。我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他，无论他配合还是不配合，我不急不躁，慢声细语地跟他讲话，他有时能听懂，所以比较配合我。有一次，父亲祸害地把母亲气得够呛，就让我把父亲接走。我就把父亲接到家里，出狱后，我和一位法轮功学员一起住，他不嫌我父亲脏，也是善心加耐心地对待我父亲。我上班时，就由这位法轮功同修照顾我父亲，给他换洗屎尿，照顾了两个月。 儿女都做不了的事，一个外人却能做好，还不要任何钱财回报，这在我家反响很大。我刚出狱时，我哥不接受大法弟子来我父母家，现在已经把大法弟子当家人看待了。后来，由于姐姐家有事不能再照顾父母了，哥哥决定把我父亲送到敬老院。我要上班又要做大法真相资料，真的很忙，但是我是修炼人，把父亲送到敬老院不管，我做不到。父亲的状况到那种地方不配合人家，几天就得饿死。我便主动提出把父母都接到我家来照顾，哥哥姐姐都感到皆大欢喜。我和同屋的同修又雇了另外一位法轮功同修，一起承担起了照顾我父母的事情。每遇到麻烦事时，我们都是默默地解决，不给我哥哥姐姐增加烦恼。哥哥姐姐们每周末来看望我父母，我们就做好饭菜招待他们，一大家人其乐融融。他们由原来对法轮大法不闻不问，后来都接受了大法，故人也是只认同大法弟子了。父亲病重期间，母亲也病倒了。母亲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时，我嘱咐她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救她。结果母亲一周就出院了，可是虚弱到拿吸管喝水手都抖，大小便失禁，两个老人同时卧床不能自理，我还得上班，所以几个姐姐只好轮流来我家帮助照顾父母。每个姐姐性格不同，有时就会挑我的不是，或者做的菜不对呀，她们生活都很讲究，就说我太对付。我心里不平衡，委屈，反感都上来了。我心想，你们是来照顾父母的，还是来享受来了？我不但要照顾父母，还得给你们做饭，主力还是我，却得多弄几样菜。同屋的同修就提醒我，我也知道我必须在家庭中实修好自己，首先有利益心，我得修到愿意听好听的，不让人说，这些不好的心都得修去。姐姐家很远，坐飞机来的，难得能来我家住这么多天，我应该礼遇他，理应多做几样他爱吃的饭菜。他年纪也不小了，身体又不好，不能让他累着，我就尽量不让他干活，晚上也不让他和母亲住一个床，免得休息不好。我的心就这么一扭转，不再觉得累，也不再觉得委屈了，姐姐也变了，再也不说挑剔的话了。我体会到在大法中实修的幸福和快乐。父亲在我家八个月后离世。由于我经常给父亲放大法弟子的音乐，患直肠癌的父亲没有一点疼痛感，安详地走了。父亲走后，86岁的母亲渐渐地康复，虽然只剩下蛋黄大小的肺，却能呼吸得正常。重症时的大夫都觉得是奇迹，全家人更感激大法的恩泽。而我，从前在家中是最没资格说话的老妹，在这么繁杂的大家庭磨难中，展现出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无私无我的风范，得到了家人的尊重。哥哥在全家人面前说，老妹总是默默地主动承担压力，令人敬佩。我公司的一位刚刚修炼法轮大法4个月的新学员，激动得不止一次地跟我说，我就怨某某，我跟他一个班组那么长时间了，他只字不跟我提大法的事情，他要是早点告诉我多好，我就早得大法了，我现在就能理解得更多了，那时我要是不信，多说我呀。听到同事的怨声，我仿佛听到了众生也在抱怨， 我不能再耽搁时间了，我要抓紧一切时间，多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让众生明白真相，有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大法让我重获新生》，作者土耳其加布里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31号。我的名字叫加布里埃，我的原籍在地中海附近的马丁城的一个山区。在9岁的时候，我的家人带我移居到了瑞典。我在瑞典长大，并在那里读完了高中，然后去美国读书，然后我开始周游世界。在最近4年，我曾住在澳大利亚，在那儿我读完了学士学位，并且也是在那儿我认识了法轮大法。现在我住在伊斯坦布尔，正在读研究生学位。我先说说我得法前的状况。2年前的那个半年的2个月里，我经历了3次灾祸，都险些失去性命。第一次我几乎被淹死，第二次是一个摩托车的车祸，第三次是我在攀崖壁时，从一个高15米左右的山崖上掉下来了。按常理我会被摔死的，但令我惊奇的是我还活着，只是需要坐轮椅。所有这些使我开始检查我自己的生命中我是否做错了什么。我意识到我在生活中的确有些事情做得不对，是该纠正的时候了。由于车祸后我有1个多月不能行走，于是我决定回瑞典学太极，因为那是我唯一能做的，当时的想法。为此那个夏天的假日我就回到了瑞典。在我回瑞典探亲后，刚回到澳大利亚时，我的一位朋友给了我一张法轮大法传单，他告诉我他在城市的林荫区看见了有人在练法轮功，因为他知道我对太极感兴趣，他说这对我很重要，说我应该读一读这个传单，尽管他自己对练功不感兴趣。可我当时并没重视他的话，并且只把传单放在衣服口袋里了。几周以后，我又发现了我口袋里的传单，读了起来。我很惊奇，并很感兴趣，产生了值得去试试的想法。于是我就去到练功点，我觉得轻松并喜欢这个环境，而后我就坚持每周末都去练功。学大法前的2年，我的健康非常糟糕，我几乎是勉强活着。那时我看了中医，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但医生告诉我说我活不久了，因为我的身体中毒了，并且所有的内脏都不工作了，特别是我的小肠，这使我的身体不能吸收我所吃的食物，同时我还得了食物过敏症，还有就是几年前我得过忧郁症，并使我的身体健康变得糟糕，致使我的生活像噩梦一样，那时每天都想一死了之。可是我还活着，按着苛刻的食物表进食，拉肚子和疲劳是我身体的通常状态。在我刚开始学法练功后，尽管我还很严格地遵守食谱，但我还是拉肚子拉了5个星期，并且比以前还严重。但我马上想起来，师父在书中提到，有些人得清理身体后才能进入真正的修炼， 所以我才有这种状况出现。在那五个星期当中，我发现我渐渐地恢复了健康，并且忧郁情绪明显减少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发现我可以吃任何食物了，我的过敏症和忧郁症消失了，无论是身和心都得到了平衡。我现在能健康愉快的生活，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结果，感谢伟大师尊的救度。后来我懂得了应该向更多的人们弘法，把幸运也带给他们，应该向世人讲真相，这是救度他们。再后来，我想我应该回到我的原籍土耳其，把大法也传播给那里的人们。于是今年我回到了土耳其。我现在除了研读功课外，就是努力地学习土耳其语。
请听轰动三里五村的起死回生，原咽喉癌病人的真实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3月24日。我家住山东省章丘市风景秀丽的白云山脚下。早在1997年我就曾拜读过转法轮，那时只读了100多页就放弃了。当2004年秋咽喉癌宣判我死刑时，我才真正走入了大法修炼行列中来。大法使我死而复生，脱胎换骨。2004年7月，我发现不明原因的声音嘶哑，身体也在一天天消瘦，总感觉疲惫不堪。16日，家人带我到镇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确诊为咽喉癌晚期。家里人不愿相信这残酷的事实，抱着侥幸心理，于19日这天来到济南市中医院做了 CT 及各种常规检查，结果无丝毫差别。医生背着我告诉家人，病人已无治愈希望，治疗药物也是浪费，即使治疗，生命也只能延续到10月份。这晴天霹雳般的厄运使我的家好像天塌了一样，妻子女儿经常背着我哭泣，并在我侄子家商量着修建坟墓和如何料理后事。病魔的缠绕，思想的压力，使我身体很快虚弱得像废人一样。秋收秋种，苦了妻子一人。正当绝望之时，侄子的女儿建议我学大法，我如梦方醒，如饥似渴地学了起来。早练晚学，仅一个月的时间，那种疲惫感觉全部消失，饭量大增，体重竟然增加了6斤。这些使我看到了生的希望，练功更加刻苦，每次熟睡醒来总感觉身体特别轻松。就这样，身体好了，家里的欢乐声也有了，并且我们夫妻俩又重操旧业，干起了制作豆腐的工作，整个家里充满了生机。到了11月份，超过了医生宣判的日子，我不但没死，反而身体更强健了。一次，村卫生员带我去市中医院复查，医生问，那病人还能起床吗？可他哪想到，做完 CT 后的结果是一切正常。他不解地望着强壮的我问，你怎么这么大的抵抗力？你是不是又吃别的药了？当得知详情后，医生连连称赞，法轮功太神了。消息传出后，轰动了三里五村，他们看到了法轮功的神奇，有好多人因此而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现在的我面部红润，身体强健，从一个不相信修炼的人转变成了走在返本归真的大道上的真修弟子。在此我要告诉人们的是，千万不要相信电视上的媒体宣传，那是江泽民集团毒害世人的造谣谎言，一定要相信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它会带给你美好的未来，永远的幸福。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居住在美国修炼法轮大法才3年的新学员给我们讲述的真实故事。我的姐姐在中国大陆，过年我给她打电话，她说：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有多痛苦多伤心吗？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她得了一场大病，吃穿都不能自理。问她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姐姐告诉了我实情。原来得病之前，她收到一本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她怕万一被中共邪党发现了这个资料就非同小可，不得已就把资料烧了。我说：你是在亵渎神明，人在做神在看，人做每一件事情神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咱们家可是黑五类受过迫害的，你怎么这么糊涂啊？那真相资料上面写的那些迫害事实是不是真的，你应该最明白啊。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是修佛的，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和大法修炼人是要遭报的，你赶紧向大法师父承认错误，请求宽恕，原谅你。他连说：好，好，好，我马上就做。我在海外明慧网上也帮助姐姐做了声明，声明她所做的一切是在邪党的压制下所为，真心忏悔自己做错了，并且在心里请求神佛宽恕。我让他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退出一切邪党组织党团队，姐姐都一一照做了。过了一周，我又打电话给姐姐，她在电话里兴奋地讲：谢谢你，谢谢你小妹，自从和你上次通电话之后，我浑身的病很快不见了，精神也好了，吃饭都香了。你们法轮功真是神啊，你救了姐姐啊。我跟她说：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按真善忍的高标准要求自己，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者人人受益，明真相者人人得救。每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日，全世界都知道。邪党祸害好人，你往后看吧，神目如电，善恶各有报。我说：姐姐，你不要谢我，你要谢谢大法师父啊，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因诽谤大法而遭恶报的真实案例。中国古人有句话：善恶有报是天理，只争来早与来迟。早的即刻就报，或几天几个月之内遭报，迟的可能要几年几十年，或隔一世或几世才报应。而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报应很多都是现世现报。如上海市宝山区公安局国保女科长魏志云曾叫嚣：我不相信因果，共产党给钱就为他办事，人总要死的，无所谓。并恶言诋毁法轮功创始人，认为自己年轻，口出狂言，要比比看谁活得过谁。结果 20多天后的某天上午开例会之前，他正拨打着手机，突然倒地不省人事，随即瞳孔放大，大小便失禁，二目圆睁，暴毙而亡，死状惨不忍睹，其五官扭曲肿胀，尸体变形膨大。恶报来得如此快，如此惨。当年魏志云只有42岁。魏志云的暴毙在上海宝山区警界引起震动，上海中共黑恶势力为掩饰心虚，也为了给手下打气壮胆，以继续维持迫害形势，于是以重金安抚家属。魏志云的丈夫在上海宝山区某单位担任领导工作，在妻子作恶遭报后，他不但没有从中反思吸取教训，反而欣然接受了上海协党抛给的15万元所谓的抚恤金，享受着所谓烈士家属的名头。2007年9月的一天，魏志云的丈夫对一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恶言相向，并咒骂。两天后，他下班回家，到住宅楼下欲取钥匙开门时，突然身体失控，几乎不能动弹。后送医院抢救，被诊断为脑溢血，随即进行手术。医生打开其颅骨后，积血喷出，不治死亡。善良的中国民众们，千万不要相信中共污蔑法轮大法的谎言，佛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啊。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